邓慧文不想说。你有没有不想对别人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别人不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吗？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大家好，欢迎来到神话人生。今天是久违了的三人合体，我是邓慧文，
我是叶伟忠。
Hello， 我是梁心宇。
嘿，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其实三个人的时间真的还蛮难凑齐的啦，然后最主要是说我们之中一直有人想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就一直给他时间讲都讲不完哦。这边有一个留言说爱死神话人生，爱死神话人生说好什么回啊，一个地狱的回头竟然可以讲46分钟。以前要是自己看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只是一个遗憾，但是你们竟然可以里面讲出这么多的寓意啦。其实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讲46分钟而已，后面还有2集是还没播出而已。 OK， 那我们今天来回应一下，因为大家都在哦，来看一下我们抖内部分的金主们的留言好吗？首先是 Annie 说真的很喜欢听神话人生，尤其是在上班日的午休空档或是下班通勤时，神话人生让我忙碌的日常多了一些美丽的想象世界。谢谢，谢谢 Annie， 我们会尽量抓你的这个时间来发片。再来是没有剧名哦，请神话人生一定要陪伴我稳定单身的俗世人生，俗世人生长长久久哦，俗世人生也非常美好的，谢谢你。另外还有没有剧名然后没有留言，谢谢你抖内的金额，我们真的可以做很多集，谢谢你。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Grace 郭，好 Grace 郭说带我离开地狱这集密度好高，可以开外挂的梗好多。真的吗？你不觉得博士已经把所有外挂的梗都开光了吗？你真的觉得还有梗哦？真的 Grace 谢谢你，跪求神话人生多带我们去地狱走跳，期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是伪中埋的人安排的人，因为他都会每次都会 order 我们给伪中更多的时间讲他的外挂哦。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个，欸，我不知道这个用户名声是针对我来的还是怎样，这个用户名声叫做阿姨你最近怎样。阿姨我最近还可以哈，谢谢邓医生跟叶博士的神话人生，每一集都至少听5次以上。欸，
我最近几集也都听4-5次，
那有些特别有感的集数还能透过联想跟延伸和我人生有所连结，重新梳理自己内在，喜欢有知识性内容还能有其他意义的 podcast。 然后标题是我们的 podcast 名称，如果邓医生愿意再念出来就好。要念什么？念神话人生是不是？好，以后每次开始都欢迎来到神话人生，还是�欢迎来到邓慧文不想说。 好，那再来莉莉安，莉莉安我是 Apple podcast 留言昵称是 MK 的那一个，我赞助一下帮自己更正昵称了。为了更正昵称抖内，其实应该有别的管道可以直接改昵称，但无论如何谢谢你。再来最爱星期三，喜欢神话人生是因为觉得可以知道故事象征的意义，很有趣哦，不像以前国文英文课老师只会讲解文法。再来他提一个问题，宙斯让潘朵拉带负面的东西给人类，是不是因为火的力量太强大，所以希望人类会感到惧怕敬畏而懂得节制呢？这个很棒吧，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卧虎藏龙。然后第三个问题，他说作者用矫揉造作形容潘朵拉深具吸引力的特质，这是不是也算是艳女的表现呢？这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回应哦。再来 DMP 说非常感动你们花时间预备神话人生，透过精彩的对话衍生和延伸，你是在考我的发音吗？衍生跟延伸许多的议题，我总是在聆听时思想着属于自己和亲人的议题和关联性。我也是灵魂里拥有喜爱神话和童话 DNA 的忠实粉丝哦。好，谢谢你。再来 YC0，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嘛，好，你来过很多次，谢谢，谢谢你持续赞助神话人生。那他说谢谢叶博士邓医师开团游地府，好像集体观落音哦。OK， 第一次听到奥菲斯和尤利迪凯的故事是在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画像》哦、是不是
我知道这一出、嗯、
燃烧女子的画像电影里朗读这段故事且剧情也对于回头和彼此凝视有新诠释和演绎让人印象深刻啊！这里就感动了他说记得邓医师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书中 P170 页也有套用到这一段谢谢好、哦、谢谢那其他的我们都有读过了、哦、以上的留言两位有没有要回应的
好我回应一点就是关于艳女我觉得在古代的文学里面因为女性作为个人不太会出现在文学里面所以文学里面提到的女性多半是一个整体的女性而这些关系看在什么样子的文体里面就是古时候的文学受文体的限制非常的大所以在不同的文体里面女性有她们不同的形象比方说在悲剧里面女性多半是在面对命运的时候女性比较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个性而在悲剧之外其他的地方多半是可以说比方说是在一个社会集体潜意识之下的女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是的确是表现出来是一个像是艳女的作者作为一个男人的这个艳女的反应可是又没有那么复杂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在古罗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人古罗马一个元老反正他是最代表传统人物的人然后他说全世界就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被罗马人统治但是我们罗马人被女人统治可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留下任何跟女性特殊有关的东西所以这句话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她是艳女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女人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新宇你觉得女人的力量跟艳女这个事情从现代的观点看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被讨厌的人都是有力量的、
oh.
可能有点偏颇但是基本上一个人如果被讨厌通常是讨厌他的那个人缺少这个被讨厌者所有的某一种特质或者某一种力量或者某一种感染力、哦、等等那、小时候我们一句话也好或者一个无意的行动引起同学或朋友的不高兴都会觉得好像 很害怕对于那个敌意就是人家不喜欢你的那个敌意会很害怕慢慢长大以后慢慢理解到说哦，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会也不是说就可以伤害别人而是对于这个状况就会变得比较冷静会比较想说 那不一定是自己很糟而是我们在展现自己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想什么样更柔和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说比较会从反过来的角度想
是比较柔和的方法对这句很有感好说到回应啦、哦、刚才念了很多大家给我们的回应以及两位给大家的回应今天我们要谈的事情跟这个很有关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伊达之前有答应伊达因为他留言问的是卡珊德拉症候群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之前有读过然后我有说等新宇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来回应那希望伊达你有听到这一集卡珊德拉症候群或者卡珊卓拉、哦、那个博士是把它翻成卡珊卓拉症候群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名词是被人家用来说所谓亚斯伯格症的丈夫的妻子、就是因为亚斯伯格症他们就是好像会回应不到人家的点、是吧哦，奇怪我好像是这里
是、啊、
对、啊、所以你问我们
我突然忘记我的精神科医师好对亚斯伯格症是在泛自闭症 我们说 spectrum、嗯、这个光谱里面的一种状况。那听众朋友不管熟悉或不熟悉，它是最近几年很被讨论的议题，也就是这些人因为是他在感知人我关系、哦、或是这个社会的意义，社会互动的意义上有他某一种特殊的状况或者说困难吧，所以有些时候会感觉他们比较在自己的逻辑里面，那就让人家觉得特别是他的亲密伴侣会常常觉得没有办法被回应吧、嗯、好，就有这样子的孤单感。所以我们这位朋友他就想问到这个，他说假若身为雅思妻子、哦、而且这个丈夫的雅思伯格症是没有被确诊的，没有被确诊意味着他不会得到帮助，然后你也不能说他是雅思，所以叫他要看看自己的问题，所以这妻子该如何自处、哦、不能告诉先生，因为他不想知道，他也不想承认，人生好难，该如何获得支持、哦、那这个他会问到这个，就是因为在听我们讲特洛伊的时候有讲到卡珊卓拉的命运很被触动。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听到卡珊德拉症候群的时候，我以为是身为雅思的伴侣他面对世界，他面对其他的人不被了解的痛苦，但是听刚才慧文这样讲，应该比较是他面对他的伴侣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的痛苦，是吗？
好像是这样。
嗯，所以跟我一开始想的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他看着别人的痛苦无能为力，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痛苦外人没有办法理解，
外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两个的痛苦，还是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办法理解？你问我是哪一个，我可不可以说都存在？我相信都存在吧。
我听到这个留言的时候的直觉啦，不晓得是不是真实的状况，就是因为他的先生没有被确诊，所以他所在相处过程里面所碰到的那些委屈，或者是他觉得他先生的某一些行为反应是他们的沟通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他的这个话或这个感受是没有办法被印证的。
嗯，
简单说就是，不过这个比喻可能太简单，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撇开亚斯伯格症，有时候很多人就会被说，哎呀你太敏感、
嗯、
没有这样子，因为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你太敏感，可是其实常常不一定是。那卡珊德拉症候群的意思就是说，他说的话没有人相信嘛，
是
他的预言，他有预言能力，但是他说的话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他看到了某些事情他也无力阻止，他也无力改善，因为身边的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很归根究底是很深的一种悲伤吧。对，然后尤其是因为如果今天他相处的对象是被确诊的，那他好像还有一个声音证明说，对，我现在碰到的某些处境是真的，我的那个思考或我的感受是有道理的，
是，
但因为没有被确诊，然后就会变成各说各话，婚姻就两个人，不然就是又没有第三个人可以来仲裁或者是投票，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嗯，
欣宇，你刚刚说的那个真的非常具体，就是如果我所感觉的事情会被认为不存在，是我自己的敏感，那就是有点类似是我的幻觉咯、嗯嗯、就像 Cassandra 他预言出来的事情，他觉得他是疯狂的或是幻觉、嗯、那这种孤独该怎么样。其实我在想的是，伟忠刚刚一开始的问题似乎也指出了某一种灵感、欸嗯、就是那除了跟先生的小世界，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呀。你刚刚不是问说是不是不被外面的人了解，可是我会想说，那如果跟先生之间是没有办法被听见被了解，难道对外面的世界也不能被听见不能被了解吗？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你就不要管先生能不能够理解，你去其他的地方发出你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是说这是不是会变成笼罩你的全部的世界、
嗯、
其实是可以再想一下吧、
嗯、会不会有一个情况是夫家的长辈
很有可能，
就是比如说他的公公婆婆能不能够谅解他们相处中间的一些状况。
为什么需要公公婆婆的谅解呢？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他也没有特别说明这一块啦，但是我当时只是想说，如果他自在他自己的朋友他个人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可能这个问题相对小，如果是他们两个一起的，或者不一定哦，搞不好自己的父母也会 你知道老人家有时候希望说大家劝和不劝离嘛，
是，
对，就是希望大家、那个乡人乡人为家庭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他的声音就或他的感受就好像要被压抑，或者是要欺骗自己说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存在。
那伊达想要问我们说，我们觉得他可以怎么办？这个真的很难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一点回应吧。
邓医师应该要先回应吧。你不是在做諮商的，
他在寻求人的回应又不是寻求医生的回应。
我不知道，也真的蛮难的，但是可能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办法帮到忙，就是我如果是我可能会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要很坚定的相信你的感受，或者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起来有字，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者不是自己，就不要责怪自己有的感觉或者是处境。那能不能够马上得到解答，或者是这个很难说，也许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但是越是这样子，如果你越跟着别人的声音就忘了捍卫自己的话，就会比较辛苦。
我先回到神话，因为这个名字毕竟是从神话来的。在一方面，神话里面的卡珊德拉跟卡珊德拉症候群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神话里面卡珊德拉之所以不被同胞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讲未来，而未来你根本看不到，而他说的未来没有人相信。但是在卡珊德拉症候群的这个情境之下的当事人，他所说的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他现在活着的处境以及他的过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名称和神话里面的原始原型的人物是可以说是相反。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相同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境之下，他和我一开始想的并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把当事人也就是雅思的伴侣当作卡珊德拉的话，他真正所面对不相信他的人是他的伴侣，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管道。如果说我有什么，那或许不能说是建议，但是两个人之间毕竟还是有可以沟通的路径。我不晓得在言语的交谈或者是用文字的交流之下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的方式可以沟通。
对，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就是除了说人话之外有没有其他神性的沟通。对吧，我其实也想讲类似这方面，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的。因为 我那天在不知道在哪里啊，看到说养宠物比有一个人的伴侣更贴心，因为没有观念需要沟通就没有起见、然后就只有相处嘛、然后下面就很多人留言啊，就是说狗狗看到你回来永远都像第一天恋爱一样这样子。可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是个人，我们就会期待在言语方面有所回应。可是其实 我真的不是说特别拿宠物来比喻，因为真的刚好看到，我突然就在想说我们都不会期待宠物要讲什么话让我们觉得被了解。我这真的不是风凉话，因为真的跟听众朋友讲哦，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 highly demand 讲话被了解的人，所有作为我朋友的人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毛病，就是我非常的渴望我讲话有人听懂。虽然我从小讲话就不太容易被听懂，我刚开始上电视节目还有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很努力的听，可是我每一句话都要停下来想一下你在讲什么，然后你又讲了下一句话，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是从十几年前这样子一直练习练习练习，然后把我想要讲的东西慢慢的稀释减少去无存精。虽然大家觉得我现在话还是很多，但是我已经真的很选择，而且我会去设想说别人会听得进去的部分。那当然也意味着有很多部分我就留在我的心里是没有办法诉说，可能也不期待得到回应的啦。好，那我感受到伊达讲的这种，这应该说是一种寂寞吧， 这种寂寞，我自己觉得我是深刻的有体会的。可是我觉得每个人，为什么刚刚说到另外的世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你不只为单一课题发声的机会。这句话就有点精神科医师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很难只期待此生就是一个伴侣，然后他听得懂我们，我们听得懂他。我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狭小。其实 Cassandra 他是说给全国的人听，全世界的人听，都没人要听。他不是只有说给一个伴侣没有要听。那或许怎么样去想象说这样一个寂寞的处境，是不是反过来看是在激发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声音的出口。至少我看到了很多人会把他的想法，或者说把他很好的一些念头做更有用的输出，都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没有人听。我现在一时间说不出什么伟人故事啊，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找出来很多个。
不用，那所有的作家都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作家都没有人听。
那邓医师也是作家耶。
两位在的时候就很喜欢挖我爆料。就是有一天我跟人家在聊心事，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好像在邓医师的书里面第几页有写到解方。然后我就说啊，对对对，我说好像有写到，我去读一下这样。我就说其实我这一生所有的理想都写在我的书里面。好，然后就旁边人就笑了，说你的理想，我说对对，我的标刊我都写在书里面，我体会到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我都很认真的写在书里面。所以这些自己的理想会写在里面，当然有时候也有一点，真的有一点情况，就是说现实生活里头不是很有人可以立即的分享，所以你才会有那个独处的时间去把它做更深层的思考书写，然后总会找到知音。例如我觉得透过声音往不同的地方输送，诶，像我们的节目啊，这么多听众给我们这样子交心的留言，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感动。但是你们要问我说我生活中是不是有亲密的伴侣会听我们的节目，我不要替他回答。但是有人如果听我就是每天要讲神话故事，我可能就不会录这个节目啦。那么两位有没有要补充什么呢？或是对鄙人的经验有什么 comment 吗？
没有，但是我是不是有没有记错，就是卡珊卓拉之所以他讲的预言大家不信，他其实是一个惩罚。
是，
你看如果把自己的处境类比为卡珊卓拉症候群的话，那就是一个神的惩罚。慧文给我看那个留言的时候，我其实心情上很复杂，就是说我知道那种孤独感，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被神惩罚，可是那个心情宛如好像因为他没办法逃脱
被惩罚。
对，
那么希望我们带着这位朋友的留言哦，然后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找到声音的出口。
好，我再提最后一点，就是应该这些年大概已经十几，可能不到十，这十几年来法国还蛮流行把女孩子取名叫做卡珊卓拉。
哦，
我想这个背后有很复杂的因素，一方面这个名字的本身很好听，
你用法文念一下，
法文叫做 Garçon 的。
哦，好好听哦。
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也叫做 Garçon 的。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聊起来，我们三个人是同学，就是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这神话故事，所以他只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然后就给自己女儿取这个名字。但是我说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是拉丁文博士，他绝对知道 Garçon 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还是给自己的女儿取这个名字。所以我想卡珊卓拉这个名字在现代社会的形象意义绝对已经有所改变了，就是一个女孩子讲的话不被人接受也无所谓。
我觉得她需要一点力量，
是，
就是需要一点支持的力量。我是说这个留言的这个听众。
嗯，
没错，那我们就先回应到这里。不过我是真的蛮有感的，因为你讲的话没有被人听见，这个感觉大家都有。是，可是要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惩罚， 还是当成是一种动力？我想这里可能是有可以运作的不同的可能。好，那今天就由这个 Cassandra 的故事，我们要请心宇有一些联想，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共读的是一个故事。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留言说想听我们讨论那个爱死机器人嘛，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我们就来讲刘宇昆的另外一个小说，就是在爱死机器人的第一季里面有改编成动画的，叫做狩猎顺利，英文就是 Good Hunting。 这个故事其实它的开头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情景，就故事的开始的第一段就是一对父子，然后那个小儿子呢就拿着一盆狗尿，然后他们要去做什么，他们要去捉妖，爸爸是个道士，这是一个捉妖跟狐狸精的故事。那他们在一个月黑风高 的晚上，在一个员外的家里面，然后显然就是这个父亲这个道士是被这个员外家里面请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儿子被狐狸精纠缠，然后现在已经半死不活的，所以他要找道士来除妖。那这个儿子呢，因为是家学渊源，要训练自己成为道士的，所以呢他就跟着爸爸练习，要出任务的时候爸爸就派给他一个任务，就是你拿着这盆狗尿，等一下看到那个狐狸精出来的时候你就泼他，他就会化回原来的狐狸的形象，那这个爸爸就可以拿着那个剑去可以把他降服，或者可以把他杀掉。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狐狸精是很美的嘛，在我们的印象里头狐狸精就是美得不得了，而且它是魅惑人心的，它是会缠着男人的，然后把那男人搞得要死不活，最后可能连命都没有，或者吸人家阳气啊等等。所以当这个狐狸精出现身的时候，这个小男生叫阿良啊，他抱着那一盆狗尿看傻了，他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然后有一个淡淡的花的香气，然后他爸爸就骂他说你这么容易被魅惑你怎么当道士，然后这个小儿子就吓一跳，赶快拿着那个狗尿要往他身上泼，但是手一抖啊就泼歪了，所以只泼到他的裙摆跟他的腿，就是下半身而已。可是光是这样子那个狐狸精已经很受不了，就是已经开始尖叫，所以他就开始变回原形然后逃走。接下来当然这个道士父子就要追嘛，然后他们就追着这个狐狸精追到一个破庙，破庙里头的时候爸爸就跟这个儿子说我们就兵分两路，你往这边去我往这边找啊。然后这个小儿子就这个阿良他就到了一个破庙里头，就看到一个狐狸的那个咻一下的那个影子，所以他就跟着他追进了那个破庙里面，然后就看到一只奇怪，不是刚刚那只好像比较小，他就用身体扑上去就把他这样抱住，然后那只狐狸在他身体下面就开始一直要挣扎，他就想说没有想到这么小一只力气这么大，他就更用力的把他抱着，就抱着抱着他就发现身体下面的那只狐狸好像开始变化，所以他最后就化成了一个人形，那化成一个小女孩的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女孩，但没有穿衣服，所以在阿良突然吓一跳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松手了，然后这个化成人形的这个小狐狸精他叫做小烟，他就拿了一件衣服披上来，他就跟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追我跟我妈妈，也就是说刚刚被那个狗尿泼到的那个是他的妈妈，他妈妈在另外一边，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破庙里面讲话的同时依稀可以听得到他的父亲在外面追杀小燕的妈妈的过程。然后阿良当然就把他小时候就从小被爸爸灌输的观念告诉小燕嘛，就说因为你们这些狐狸精很坏啊，你们会魅惑人心啊，所以我们要斩妖除魔，你们会勾引很无辜的读书人。然后小燕就跟他说什么叫不要再讲勾引了，其实狐狸精并不是主动去找人的，这个他妈妈跟书生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有一次他妈妈要去抓鸡，抓那个农家的鸡要来觅食的时候，结果他被陷阱绊住了，所以他必须要把化成人形的他才可以逃脱，在那个瞬间刚好被那个书生撞见，结果那个书生就着迷了。大家不知道一件事情是狐狸精有一个弱点，就是当一个迷上他的人日夜思念他的时候，他都会听到那个声音，他没有办法不听到那个声音，他最后只好去会很开心的样子。
我确定一下 人跟狐狸精的分类也许是原来是这样，突然有一种 insight 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在刘宇坤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小说我们之前也讲过好几篇嘛，就是他常常会用一些典故然后做一个很巧妙的转换，也就是说他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觉得狐狸精魅惑人心是因为狐狸精处心积虑有他自己的主动意识，但是事实上在这一篇小故事里面他讲的是狐狸精是身不由己，因为当别人迷上他，别人一直召唤他的时候，他如果不去他就整天都是听到那个声音，他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他也没有办法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只好去找那个员外的儿子。那至于那个儿子为什么会被搞得要死不活呢，他就说他生病是因为那个庸医给他吃毒药要他忘了他母亲，在中国古代那个年代，他就说他母亲才是每天晚上去救他让他活下来的那个人。还有不要再讲勾引这两个字了，一个男人会爱上狐狸精就跟他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是一样的。我想这个很简单的台词，他把狐狸精的形象回到一个很基本，他就只是一种生物的形象、哦、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小说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他们两个在讲话的同时就听到他妈妈的尖叫声，也就是我们知道他妈妈其实被这个道士爸爸抓到了然后就杀掉了。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回来找儿子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兜庙，因为那个狐狸精可能有小孩。然后这个时候阿良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他找过了庙里面没有人，等于就他就藏匿了这个小燕。接下来后来他们就回去了，就各自过了几年，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说下一次他们两个人就阿良跟小燕在相遇的时候是清明节。然后每一年清明节因为阿良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每一年他爸爸跟他就会去扫墓，扫他妈妈的墓。然后扫完墓之后呢，他就叫他爸先回去，他就把那个贡品，他要收贡品，收完了以后就带着那个鸡腿去找小燕，就回到这个破庙。所以刘宇坤在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呢每一年的清明节啦、重阳节啦、盂兰盆节啊、过年，就是所谓家人要团聚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跟小燕在这里碰个面。可是呢碰个面其实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说不上来，也不太像朋友，但是好像有一种这个我爸爸害死你妈妈但是我们两个又还不至于成为仇人，还可以讲两句话的状态。所以他就会带一点贡品，带一点食物给小燕，那就稍微叙旧一下。这次碰面的时候他们就互相问说对方怎么样、啊、然后小燕就说他越来越找不到食物了，他要去狩猎的时候他需要变回他原来狐狸的形象，他才能去猎捕。他觉得这个土地，这块土地的法力好像在改变，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变回原形，所以他没有办法变回原形，他就没有办法找到食物。所以当阿良带食物给他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这样。那他们两个就在讲说到底为什么世界好像有点在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洋人来了、然后洋人开始建设盖铁路啊盖什么，那个年代的铁路不是我们现在的电气化的铁路、啊、是烧煤的，所以当那个火车这样子开始开过去，轰轰，看起来很气派。然后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画那个火车不是都会有喷黑烟吗，然后一球一球的这样，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画面。可是沿途种的那些庄稼啦稻田啦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开始坏死。然后当然在那个年代就清朝末年，他小说没有特别讲什么年代，可是我们很容易可以对号到在那个时代大家会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觉得好像铁道破坏了风水，破坏了龙脉，所以、哦、造成了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讲说开始改变，然后阿良他也说他们最近来找他们家收妖啊或者是找他爸爸帮忙的越来越少。他爸爸很沮丧哦，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感触很深，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好不容易把自己训练成一方道士，然后他的捉妖能力很强的人，可是社会改变了之后他的年纪也大了，他没有办法再去学新的技能养家活口。对，可是他面对的事情是这世界越来越不需要他了，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每天他只有跟儿子两个人，而且他训练儿子走这条路的，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每天坐在门口然后看到儿子回来就问说有人要找道士，有人要找我们帮忙吗这样。那儿子还要安慰他说哎，没有，但是应该很快，因为好久都没有了嘛，应该接下来就会有这样子。在他们在讲叙旧的时候就突然有人进来， 这个破庙里面，所以这个小燕就拉着这个阿良就躲到那个佛像后面，因为那个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庙，就进来就是一群洋人跟中国的官员，那官员就听得出来他就很卑躬屈膝的啊，弄位置给他坐啊，给洋人的长官坐啊什么的，你就听到那洋人说铁路的那个建设的速度一定要快，今年一定要盖到什么什么地方，意思就是说叫大家那些工人，那工人就是中国人嘛，叫工人要不要再休息了，不要再偷懒了，要好好做事。可是那一天是清明节，那天大家是在祭祖的，所以工人没有想要工作，然后官员就说啊，因为那个我们的习俗是这样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老外一听就很生气，就说就看着那个佛像就说这个佛还有法力吗，官员就说哦，这个庙已经废弃很久了，和尚 都不在了，也没有人供奉，可是啊这个神当地的民众还是蛮相信他的，就这个老外就拿着他手上的那个手杖就把那个佛像其实已经很久了的手打断，就打断掉下来，他说你看吧，你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我把这个佛像打断了，我有被天打雷劈吗，我有怎么样吧，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你们中国会积弱不振就是因为你们信这些。然后等洋人他们走了以后，小燕他们出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心情更复杂嘛。在破庙里面洋人他们走了之后，这两个人从佛像后面走出来以后，阿良就说怎么办呢，看起来世界有很多变化，小燕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知道，可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活下去。接下来呢又时间就快转六年，因为他们这次之后他们就都没有再相见，可是这六年当中阿良没有小燕的任何的讯息，可是阿良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的原因是上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对生命的沮丧吧，或者是对生命的绝望，所以他有一天就上吊了，上吊自杀。那这个阿良不知道怎么办，他只有一个父亲，他后来决定离开那个土地，然后他把他的那个学道士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收起来，因为他觉得他再用不到了，所以他去了香港。到香港做什么呢，中国人到香港，香港其实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被英国殖民嘛，所以他到香港能干嘛，当然就做粗工。那在铁路刚刚开始建设时代，他们需要人去把那个煤铲进那个锅炉里面，他需要人去把那些齿轮，火车的齿轮润滑，涂润滑油，所以他就做这些事，然后呢把自己搞得很累，什么都没有办法想。那时间久了，铲煤矿在帮齿轮上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多想任何事情，可是他真的就只记得小燕讲这一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所以他就像个机器一样，他说那个小说里面就说他到后来那个机械的声音就跟他的心跳一样，仿佛就跟他心跳融为一体，他就是把自己的心里面的什么梦想渴望这些都不管了，因为他就是一直工作，他说那是他忘记父亲的方式。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隐喻哦，因为铁路的建设其实是代表所谓的现代化嘛，在那个年代，而它的背景是传统的道士，
道士啊，传统还有
的价值观，
神鬼啊，
对对对，等于说是他放掉那个价值观，跟他放掉他一辈本来是训练自己要成为的人生的目标，或者是就他的失落，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的失落，所以他就把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样，一直不断的去铲煤矿，不断的去帮齿轮上油。可是呢，你做久了，慢慢的就熟练，然后慢慢的很尽责，然后呢他在书店里面如果有一点时间，他在书店里面看书，他就会找相关的书看，就慢慢进修，就对那些东西就开始有真的兴趣。可是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就只是觉得反正认为自己其实自尊心就已经非常非常低，就觉得自己只是谋生。某一年的盂兰盆节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七月半的那一天，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的那一天，他下了班出来的时候，他想说他要去买一些贡品去拜他爸爸，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一个酒店的外面有几个洋人在纠缠一个，你看打扮就知道她是烟花女子，然后那个洋人就跟他说哎，你做这个你不能下班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很漂亮，那女孩子就说啊，我今天很累，改天我再陪你啊什么的。就这个时候阿良认出来这个女孩子是谁，然后他就走过去，你知道他每天在做粗工，所以他其实看起来很魁梧，他就走过去跟洋人说，他就说哎，你们不要再纠缠他了。那洋人就说你是哪里来的中国人啊，关你什么事。阿良说他是我妹妹。然后总之就是 因为这样子他出手干预，那几个老外想说大概觉得碰到一个彪形大汉不要生事了，所以他就放过了这个女孩子。就这个时候他就跟小燕相遇了，可是小燕其实非常的觉得无地自容，他觉得自己在 简单讲就是他在卖淫，他在靠美色示人的时候，结果被他童年的唯一的一个朋友给发现了。那这里头回来讲啊，我们一开始对于狐狸精的印象就是美色示人吧，就是用美色勾引别人的。可是他当时最早告诉阿良的是狐狸精的真相不是这样子，可是隔了这么多年后相遇的时候，你看到我的那个画面就是我在用美色勾引别人，或者就是我在用美色帮自己赚取利益。但为什么呢？他跟阿良说因为他后来再也没有办法变身，他再也没有办法变回狐狸去找食物，所以他唯一的方式就是用人的形象活下去，因为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可是他能干嘛？他不能干嘛，所以他就沦落成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的那个样子。阿良跟他说我不会看不起你，他说因为会看不起人的人是住在太平山顶的那一群，就是生活有余裕的人，我们都是很辛苦的在过日子的人，没有那么奢侈，没有办法看不起别人这样。总之这两个人就各过各的吧，就是他们接下来一起去买了一些贡品，去各祭拜自己的父亲跟母亲，之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就有一天晚上呢，那个小燕突然来敲阿良的门，然后阿良有点惊讶，因为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也没有不太像爱情的关系，可是又好像有一点什么。然后他想说他为什么来敲他的门，他进来以后就把外套脱下来，所以这个动作其实阿良是有点吓到，就他其实是要给他看，他把裙子撩起来，他给他看的是他的腿，但是他的腿不是人肉的腿，他的腿是机械腿。以下的画面其实动画会非常传神啦，他就是看到他的腿是铁腿，那很惊讶，他就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后来就是被包养，被一个官员的儿子包养，可是那个儿子呢对正常的女人没有兴趣，他对机器才有兴趣，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被下了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就被改造。他就说他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 他可以选择逃离那个包养他的人，可是他去街上能够干嘛？谁会相信一个没有腿的中国女人？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那他继续活下去，他继续待在他身边，继续讨好他。可是这个包养他的这个男人的喜怒是无常的，所以他有一天真的是他弄伤他的时候，他小燕就还手，就他一还手才发现他力量好大，他本来觉得自己是一直被打压，被逼到角落，被没有人，从小就没有人理解，就是一直被误解被看不起的。可是在他被逼到绝境他还手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因为他改造了他嘛，他的那个机器的这个身躯就赋予他了新的力量，然后他居然可以打伤他包养他的那个男人。他后来就开始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天就卷款潜逃，就把这个男人的很多钱都带走了。带走之后他去找阿良，阿良跟他说哎，我们可以想办法帮你变回来，我们去找医生。就你知道小燕说什么吗？小燕说 我不要变回去，我要你帮我完整的变成机器人，我有很多钱，因为那个是他得到力量的方式，他宁愿让自己再一次的化身成另外一个形象。所以接下来的那个过程就是阿良怎么样去花时间花力气去进修，然后去研究，甚至于是自己把自己的颧骨打断，然后去看医生，看医生怎么治疗他的颧骨，就土法炼钢的去练习，去摸索这些，然后把他一点一点的改造成一个机器人。故事的最后呢，他就是端了一碗那个无烟煤炭让小燕喝下去。那喝下去之后，那个无烟煤炭是可以那个驱动变化值最快的一种碳的品种，喝下去之后他身体里面的蒸汽像火车一样的那个蒸汽动力就开始启动了。之后小燕就跳到了窗上，就发出了当时他从小他身为一个狐狸的时候可以的那个啸叫声，然后非常高兴的离开。在他们刚刚相遇的时候，他就跟阿良说过，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梦想。阿良跟他说 他早就没有这些东西。小燕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自在的狩猎。所以这就是狩猎顺利的一个故事。
所以是用机器人的
对
身体。
原来一个动物狩猎是要觅食，
嗯，
但它变成机器人之后，它的狩猎它是要吃煤炭吗？
这你不要问我这个故事不在这里，我觉得这就是你知道科幻小说，我觉得很好玩。刘宇坤经常是放了一些科学的东西进去后，我们就会勾起很多的思考嘛。上次我们讲那个永生的这个事情也是，
是
对。那么但是我想这个故事里面比较重要的倒不是一个肉身怎么样成为一个机器人，以及这个机器成为机器人之后它的生存方式等等，哦，而是当它真的化身成为一个机器身体的狐狸，它可以以狐狸的身份发出狐狸的叫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跳跃，重新找到它的自由，重新找到它奔跑，它属于它原来自己的奔跑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当然跟卡珊卓拉的状况，或者是跟亚斯伯格状况是不能直接类比啦，但是里头有一些类似的情愫，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相信，或者是当你是天生就活在成见里面，这个小燕跟她的妈妈是就从一出生就是注定活在人类的成见里头，怎么面对这样的命运。
我了解新宇想要传达的那个点，就是其实狐狸精，我跟伟忠一直讲说我们之后要谈聊斋嘛，要谈聊斋，如果谈聊斋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狐狸精它本来是狐狸，可是它要经过很多的修炼它才会成精，应该是要几千年的修炼才能成精嘛。然后成精是为了要趋近人，因为他们觉得人其实是相对于狐狸来讲，人其实是比较高等，或者是在灵界属于比较高等的灵，还是它是一个，
是啊，那个六道轮回的层级来说，人类人生难得是这样的意思。
是，
所以这本身就是要经过一种修炼，可是不管怎么样修炼，就狐狸精它毕竟还是被人认为是你们是很想趋近我们的狐狸，那因为狐狸精是努力的修炼想要看起来像人，所以注定了会被人歧视嘛，因为你就是修炼那么多，然后最终目的是要像我，可是你就不是我，
可是你又有所谓的法力哦，是人类没有的，所以人类会怕你，
对，你又有我没有的野性，对，然后你又想要享受我们作为灵，
可能也有我没有的美貌这一类
yeah, 所以然后你又有这个不受文明拘束的野性，其实这个它这个法力的象征意义是来自这里嘛，不受文明拘束，所以你说的那个生来就有成见，不管你做什么都被认为，其实你在讲那个勾引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大家回应的那个潘朵拉嘛，就是潘朵拉就是他来其实诱惑或是魅惑人类，可是这个到底是谁需要谁，谁所谓的勾引这件事，所以这整个故事其实是在后面他没有办法再变回狐狸，所以他就失去了自我谋生的能力，然后失去自我谋生的能力的时候也失去自我，然后它就变成人类里面最辛苦的一种存在方式。那这个我其实我很难不想到那个小美人鱼的故事嘛，就是它本来是野性的动物，可是当它向往人类的世界一种羡慕的状况去的时候，它一定要失去自我的某个部分去换成人类的生活方式，可是它在这个生活方式里面是寸步难行的，我说的这个寸步难行是双关的，就是寸步难行，可是最后他的这个变化就是他其实在这个处境里面非常卑微的被你说被包养，然后被变成了机械的脚，从脚开始被变成机器，那他却在这个逆境里面被刺激出自我的重生的渴望跟力量，而他后来这个重生的方式也非常有趣，他不是走回老路，因为也没有办法走回老路，他就用新的方式让你全身把我变成是机器，而这个机器我 我会发出狐狸的叫声，发出我原始的声音来。所以说这里有啊，就是星云你说声音嘛，我们一开始想要回应的那个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说是不是能够不在原本的课题对象上面发出那种声音，而可以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出声音。我就觉得你这个故事是还真的蛮呼应我们今天一开始在思索的那个问题。那最后他，你可以说他又是狐狸了，可是他又不是本来的狐狸了，
看起来他的人生一路在挨打，被处境追着打嘛，然后法力一点点消失。可是觉得我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小燕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不管他是在小庙里面那个挣脱这个小男生变回一个人形，然后跟他说什么叫勾引哦，或者振振有词帮他妈妈讲话，帮他们的狐狸精的这个族群讲话，然后到甚至于他察觉到那个土地变了，然后但是他都觉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办法活下去。然后即便他是被当年的好朋友看见他其实在从事的是用肉体来谋生，可是他也都没有真的不相信自己，然后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会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觉得，当我啦在面对处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不会这么有力量。所以看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被提醒，或者是被觉得说啊，要保持有另外一个思考自己的处境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腿如果真的被换成机器的话，都会有力量。好，伟忠，今天你非常的习话、哦、可能是因为 Grace 说你外挂开很多、哦、我们最后给你开一点。
我现在做一个连结，把它跟卡山卓拉的神话连在一起。好，我听到那个就是在小燕跟阿良讲勾引的这件事情，他把整个勾引这件事情转到狐狸的这一面，用狐狸的立场告诉人勾引是什么，他们其实是被害者，他们是被对方的呼唤每天叫去。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联想到一出电影，我想你们可能看过，我不知道中文的片名是什么，然后英文可能是叫做 Others， 就是妮可基曼演的。他和两个小孩搬进一个大宅院里面去，然后他的两个孩子跟他讲说，他们在家里面有听到等于是鬼一样的声音在其他的房间，但是这个妈妈从头到尾一直都不相信。那我在这边必须要爆雷，你到最后你才知道，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鬼魂，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搬进这个宅院里面来住的活人，而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入侵的人。而这些入侵的人，他们当然也可以听到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有鬼，但是对于住在这个屋子里面的鬼而言，这些人才是入侵的鬼。然后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家里面会出现其他人的影子，会出现其他人的声音。在这里我做的跟卡山卓拉连结，就是我在应该是在两年多之前封城刚开始，我看了一出纪录片，他是在讲幻听的患者。那对于一个幻听的人而言，他听到的声音都是真的，但是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听到这个声音。在这出纪录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是用画面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在回忆讲起来他们听到的幻听的那个声音的时候，那个你在脸上真的看到那种余悸犹存的感觉。你听他在复述那个声音的时候，那声音的本身都在发抖，所以那是一个真的很可怕的声音。问题是那个声音只有他一个人听得见，但是对他来说那还是一个真实。所以同样的，对于卡山卓拉而言也是一样，他一个人可以看得见未来，听得见未来，但是他说出来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当然在狩猎 Good Hunting 这个故事里面，有阿良一个人能够相信他，那我想这个相信也是带给小燕的他生命的力量的一个泉源之一。
对，
因为毕竟世界上有个人相信他。
你碰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这当然是一个生命转化跟超越的启示故事，但是 这个启动常常还是需要有那一个爱的眼光、嗯、那一个看着你然后相信你的东西是可以激发我们无限的生命潜能的那一个眼光。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故事然后在韦仲的这个结语当中，我们给大家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应该说在某种互相共振的一种情感当中，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试试看去找自己的转化或者自己重生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现在没有很具体的一个人类是阿良的眼睛的话，那你就听听空中相会所有有缘的灵在这里交汇的吧。所以我现在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不是只有三个人，有一些 others
有录音师、啊、
这是这种交汇有有，嗨 Jacky， 就是不是我真的，你心里
知道
我的意思吗？就是所有在听的听众朋友，而且是不同的时间点听进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在不同的时间被播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种灵的交汇、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就像有留言进来或没有留言进来，可是我想它对于我们一直持续的连接下去都有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个也是韦仲我们以后来讲聊斋的时候，我有几个想讲的故事，它都牵涉到这个书生其实扮演了一个让鬼或者是狐狸精这种精可以超越轮回、嗯、跳出原来的轮回限制而真的升华的一个力量、嗯、我就是我喜欢把这个东西称为爱，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有人要说是阿尼姆斯，有人要说是成长的力量，有人要说是灵气，有人要说是自我，都可以啦，反正它就是爱，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很开心心于今天跟我们 join 在一起又带来这么棒的故事，欢迎听众朋友你们在努力的点播，好，就是你们有点到的我们都帮你请到、欸、现在已经不止神了，还有鬼还有精都可以谈了，好，都可以谈，还有人间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谢谢心宇、哦、谢谢韦仲，谢
谢
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